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。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09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，隶属于明慧网，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。
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童真的文章《潜悟心境与环境》。美国牧师威尔·鲍温在《不抱怨的世界》一书中讲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停止抱怨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第一年他只是微笑地对待所有的乘客，收入就翻了一倍。第二年他发自内心地去关心所有乘客的喜怒哀乐，并对他们进行宽慰，他的收入又翻了一番。第三年他的出租车变成了全美国少有的五星级出租车，除了收入，上涨的还有人气。要坐他的车都需要提前打电话预约。一个常人的不同心境都会带来不同的境遇和结果。修炼人的能力更大，自己的内心怎么样会导致周围的环境怎么样，包括家里的环境、单位的环境和自己活动范围之内的一切环境。自己的心态纯净会归正自己周围环境中的一切不正，很多不好的因素都会在不知不觉中被解体。如果周围的环境不协调了，一定是自己在修炼上需要提高了。从法中我们明白，今生今世能够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我们是全宇宙最幸运的生命，宇宙所有众生都在羡慕我们。可是在实际修炼中，从大部分同修的身上都看不到这种快乐、喜悦和轻松。特别是遭受迫害的这些年，由于对法的认识不足，迫害的阴影及实际迫害中造成的影响一直挥之不去。在现实生活中，特别是遭受过迫害的同修，在别人眼里也变成了一个弱者、一个可怜的人、一个羡慕别人的人、一个事业上一事无成的人。在这样的心境下，直接导致的就是虽然还在修，虽然三件事还在做，但是修的做的很被动、很吃力，觉得老是看不到头。师父讲，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，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。你害怕的时候，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了；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，心胸宽广、乐观的时候，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。在讲真相中，在正视法中，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，调整调整自己，用正念来思考问题，可能会相当管用。各地讲法九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。师父还说，环境是人心造成的，环境不好，那是你们让它这样的。各地讲法九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我们在修炼中，有时觉得脾气变坏了，看着单位的同事不顺眼了，抱怨老板刻薄了，社会不公了，孩子不听话了等等，其实直接映射的是自己的内心，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内心不纯净了，变得阴暗了，周围环境的负面因素就增多了。很多同修都有这样的体会，自己内心纯净，法充斥整个人体时，觉得自己非常高大， 唯我独尊，即使是走上布满邪恶的天门，也毫无惧色，邪恶也不敢动你。相反的，内心充满了害怕，往往事情还没做就遭受了迫害。特别是眼下的肃江大潮，据明慧报道，已有12万多大法弟子参与肃江，虽然数字已过10万，但是和大法弟子的总人数比起来，参与肃江的依然只有1/800。按1亿大法弟子计算，所有的同修都要找一找自己在肃江项目中动的是什么念，包括已经参与肃江的同修也要找一找自己，看看自己在肃江项目上的基点是什么，是因怕心不敢肃江，还是出于大帮哄凑热闹而为之，是认为是自己圆满的机会，还是真正的对法负责，紧跟师父正法，配合天相救度众生的心态。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，我们必须站在正法的基点上清醒理智地面对，因为我们整体大法弟子的心境决定了肃江项目的进展和众生的得救。在这历史的伟大时刻，不要因为我们的心境而影响众生的得救，更不要因为我们心态不纯给旧势力提供继续生存的土壤，唯愿我们能够做得更好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。对原告的骚扰是严重妨碍司法公正。肃江大潮已经走过了3个月的历程，有些地方警察、司法干部下达命令上门骚扰、绑架、起诉江恶手的法轮功学员，这是严重的司法干涉，妨碍司法公正，是违法犯罪。建议同修们明确了解这一点，在给登门造访的各方机构人员讲真相的同时，也要告诉他们这一点，讲真相就是人，但同时不能纵容邪恶，大法弟子就是堂堂正正的、慈悲的。2015年3月18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、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、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》，其中第三条，公安机关领导干部及其他内部人员不得有干预、插手案件办理的行为。在其他条款中还明确规定，不得对案件的证据采信、事实认定、司法裁判等作出具体决定。而对肃江原告的质询就是典型的对案件的证据采信、事实认定、司法裁判等作出具体决定。面对社区公安人员的肃江质询，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用他们下发的规定给他们讲讲，同时要对众生讲真相，救度这些执行上级命令而又不懂得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替罪羔羊。有这样一位法轮功学员，在肃江开始的第一时间里就向最高检察院快递了刑事控告状，控告江泽民，也是在第一时间内遭到了警察、社区人员的质询。这位法轮功学员告诉警察说，你把电话撂下，你不要找我，我会去找你的。几天后，这位法轮功学员找到这个警察，他正准备和家人上私家车，法轮功学员叫道，某某。警察一愣，法轮功学员顺势拉着他的胳膊示意他借一步说话。法轮功学员问他，江泽民不该被起诉吗？他不仅迫害法轮功，而且出卖中国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，他不该被起诉吗？你都应该起诉他。警察说，共产党就那么回事了，可你这么做有什么用？你早就被监控了。法轮功学员回答说，我不怕，江泽民我都敢实名起诉，还怕监控吗？你们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，你们的2000-39号文件、14种邪教中根本没有法轮功，你可以去查。接下来法轮功学员对警察说， 你怎么那么傻？你还到处找我？你们截我的控告状都是违法的，是违反宪法的。这时警察嘿嘿笑了。法轮功学员又接着说，不许迫害法轮功，听到没有？警察笑着说，不迫害，不迫害，我不参与你们的事。法轮功学员看着他的家人正在等着他，就说，就这样吧，你上车去吧。就这样，一场看似不可避免的绑架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法轮功学员的正念下解体了。同修说，这样做真的是为他好。警察在这种环境下就要靠大法弟子的正念，大法的慈悲才能得救度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。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心明就是否给上门和食宿将状者讲真相的探讨。大陆各地陆续发生居委会派出所人员拿着学员的宿状，或称按着上面给的名单打电话，或亲自到学员家里去核实，问宿状是不是本人写的，签名手印是否本人的等等。上门核实的人员大多态度不错，问问情况，听听真相就走。但是就要不要给上门的人讲真相，还是不准他们进门，同修们有一些讨论。多数学员认为应该当面讲真相，也有的同修认为我们应该制止他们上门骚扰，不回答问题，他们会给学员造成人心浮动和家属的恐慌，这也是否定迫害。具体情况每个人遇到的不尽相同，应对方式也不同。不过在同修的讨论中，我感觉到对于否定迫害的理解是否有一些观念的障碍，理解的偏颇。比如说他们上门来了，我不能被动讲真相，他们走了，我再追着去主动讲，这才能体现出否定迫害的意识，这其实是很矛盾的想法。我体会所谓主角，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主角，不管是有关人员主动上门，还是我们主动找他们，不管被动的主动的，都是众生了解真相的机会，就是完全把他们当众生看，不当迫害者。既然我们起诉了，就敢讲，跟谁都敢讲。否定就是力，否定被迫害，是打心里就否定，根本也不把他们上门了解情况当什么迫害，就是大法给他们的了解真相的机会。我们越把他们当什么特殊人物、特殊身份来对待，实际就越不好讲明白，越不容易救得了他，需要自己的心态更加纯净，效果会更好。目前内外空间邪恶因素少之又少，在大环境的带动下，很多这种上门了解情况的人都很心虚，不敢直说，绕着弯说，直到学员告诉说我起诉僵了，他们才敢直说，本来就是为这事来问问的。当然也有那种蛮横不讲理的，对于那样的情况，我们也不能纵容邪恶，可以不开门，不回答问题，也可以严正告诉他们，他们这样做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。在大多数对方没有过分言行的情况下，我想我们应该是慈悲的，善意的讲，堂堂正正的，众生在那样的气氛下更容易了解真相。如果自己或周围同修心里有波动，那正是我们要修的。为什么要怕？如果家人害怕，那也正是我们可以跟家人好好聊聊的机会，同时也应该向内找，是否因为自己的状态影响了周围的环境。师父讲过相由心生的法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包容了整个世间，每个人有一个范围，你碰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你这范围中的因素，你能够正念足，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，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。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全世界就都变了，因为你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承包了一个很大的范围，代表了一方众生。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，大法弟子为什么要起诉僵呢？我悟到
这件事做起来的目的之一是借此机会推动给更多人，包括参与迫害的人了解真相的机会，同时能使大法弟子修炼更成熟，去掉人心。
各位同修，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《救人集》。我今年55岁，是1995年10月得法的弟子。1999年720以后，我多次被邪党迫害。15年正法修炼路，有10年的宝贵时间，我被非法关押在邪恶的黑窝里，身体上的痛苦不算什么，咬咬牙就过去了。心灵上的痛苦是最难承受的。师父让我救人，我没做到，耽误了救度世人的宝贵时间，是心里最难受的。2012年5月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我堂堂正正地走出监狱。半年后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救人，但每天也只能救几个人。看到同修一天能救几十人上百人，心里极讶，很羡慕，渴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救这么多的人。今年3月，我有缘去了外地的一位同修大姐家，当地同修整体配合得很好，使用手机直接对讲救人已有2年多了。同修大姐每天2小时左右能救80-90人，有时100多人，70-80岁的老年同修每天坚持直接打电话救人，真好。我一看就相中了这个项目，谢谢师父给我安排好了手机讲真相救人的这条路。我开始了用手机打电话救人，到现在已经有4个多月的时间。下面谈谈我打电话的一些经历。修去急躁怕苦的心，有时几十个电话打过去，对方接了就挂机，着急的心就起来了，再打也没有几个接电话的，心里就更急了，一急就觉得累了，不由自主的就会想，人怎么这么难救啊，算了，不想坚持了。这里有怕苦的心掺杂着急躁心，有所求的心等，刚开头这些心比较强。我第一次打电话半个小时就不想再打了，救了3个人就觉得累了，但心里很轻松。第二次坚持打了2个小时救了5个人，第三次拨了200多个电话，坚持了4个多小时救了12人，虽然有些累，但心里很高兴。为了救人，同修们在酷暑严寒中讲真相发资料这么多年了，师父把救人的路都给我铺垫好了，明白真相的众生都在翘首等着接我的电话呢。一次下午4点多出去打电话，不一会儿刮起了大风，我坚持到天黑的看不见写字才回家。还有一回正打电话下起了大雨，我在雨地里站了1个多小时，等到雨停又接着打。有时下午集体学法，我就上午出去9点打到11点回家做午饭，下午学法后再出去发完6点正念，接着打电话救人，天黑回家。有一次外出买了夜车票，上车前可以打电话，下了车是中午，下午还可以挤时间打电话。我每天打5-6个小时电话救人，这是我的责任，这是我的使命啊。稳住心，不急不躁，保持一种有人退不起欢喜心，没人退也不灰心的平静心态，坚持不懈地去救人，走出情，修去争斗心。随着打电话的增多，争斗心也表现出来了，碰着不愿退的又顽固的人，就想把对方压下去。有一次电话一通，对方就说，你爹妈死了吧？我说，我父母都不在世了。对方又说，你孩子死了吧？你家人都死了吧？我挂了机，眼泪在眼窝里转，往事历历在目。99年720阴霾案，大法弟子落尘冤，我5次被抓，关进看守所、劳教所、监狱迫害。先是我的丈夫，因为承受不了强大的红色恐怖，带着孩子离我而去，警察便衣、 不仅到家里抓人，还经常上门骚扰。父母同修每天在精神紧张和惊魄不定之中被熬煎。特别2008年奥运大抓捕，警察不仅抄了家，还绑架了陪伴父母的姐妹俩，使两位老人本已憔悴的心灵再次被摧残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含冤离开人世。我在黑窝被迫害，我没能见到父母最后一面，我尽力地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，我问自己为谁落泪，打电话为了谁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在救人呢，我没有救了对方，他的天体可能都要被解体，那里有无量无际的众生，为他难受才对呀，怎么还为自己难过啊？放不下的情里还掺杂着怨恨和争斗心，我心里对师父说，这些东西不好，它不是我，师父我不要，放下情留下的是善念对待众生。有一次电话一接通，对方的男士就恐吓我说，公安局要抓你。我笑着说，谢谢你这么关心我。他改变口气说，你注意安全。还有一个派出所的警察接到电话说，我们正在查些号码，你不怕吗？我温和不失威严地说，我打电话是为了讲真相救你，你是好人才接到电话，相信你不会去干那种事。他马上改变态度听真相，一家三口做了三退，最后说谢谢你。有一次把一个女士一家三口劝退了，接着我让她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时，她说我是搞教育的，不相信这些。我给她讲了中国五千年神传文化，人类尊崇的是仁义礼智信，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，不是马列后代，无神论败坏人类道德，中共60年暴政，天赐藏字石等。讲了10多分钟也没有打开他的心结，他挂了机。我的鼻子酸酸的想掉泪，心里为他难受，希望他还能有机会听到真相，转变观念，多救人。每天救人的多少，不仅与我们修炼的状态有直接关系，还与我们的观念也有直接关系。我打电话的第一个月每天能救30-40人，第二个月我想要每天救50人，真做到了，但每天都是50，多也多不了几个。每天打电话同样的时间，前边退了50，后边再打也退不了几个，有时前边不退后边再退也超不过50。开始没注意，后来觉得不对劲，找到同修想切磋此事，却被干扰得想不起要说什么了，过后心里憋得难受，也没有好好悟一悟为什么。十几天后才又遇到同修切磋此事，同修说，你把自己给限制了，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我马上明白了，旧势力利用了我人的这一念，每天就给我限制在50人。我重新发了一念，我每天能救多少人就要救多少人，师父让我救多少人救多少。第二天出去打电话，刚一出门就下起了大雨，我心想到地方雨就停，到地方打电话时雨真就停了。我在跟每天同样的时间内，我救了100人，后来每天就不只是50人了，60-70的时候比较多，80-90100多人都有过。每天法学得好，救人就多，法没学好，救人就少，最少的一天也只救了10几人。师父说，修炼到哪一个层次中的人，他只能看到哪一层次中的景象，超出这个层次的真相他就看不见也不相信，所以他认为自己这一层次中看到的东西才是对的。他没有修炼到那么高层次中去的时候，他认为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，不可信的，这是层次决定的，他的思想也不能够升华上去。转法轮，法太大了， 我悟到的太少太小了，只是无边大法中的一小点一小点而已，所以我要有一颗谦卑的心，有一颗谦卑的心。有一次打电话状态不好，讲了4分多钟对方也不退，还说你是干什么的，这么能说会道的。我一听欢喜心起来了，带着显示心说我以前是干什么的，想用人中的职位把对方压倒。讲了半天还是不退，我反思自己心性没有提高上来，带着显示心欢喜心，心性和常人一般高，没有强大的能量加持一切，怎么能救人呢？同修大姐给我讲过，有一次她打电话给一个警察，警察骂得很凶，还问我骂你听到了吗？大姐说我都听到了老弟，但姐姐不生气，大法弟子被迫害得这么严重，甚至被活摘人体器官，我们师父还用宏大的慈悲让我们救你们，我听师父的，师父不怪你，我也不怪。警察被震撼了，感动了，带着哽咽的声音说，大姐我听你的，我退，谢谢大姐。大姐讲出的话为什么能震撼人心使人落泪，是因为她首先想到的是师父，证实的是大法，大法的威力直接在她身上展现出来，她的话带有大法的威力，所以就能救了人。我只做了我能做的那一小点，是师父在救人，没有师父赋予我的一切，我什么也不会做。我要有一颗谦卑的心，学会把师父放在心里，把大法放在第一位。每次打电话我就会想到师父法身护法天龙八部就在我的周围，把我包围在能量场里，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来。有一次打电话入境，感到自己很高大，一个多小时救了50多人。有一回帮一个男士全家做了3退后，我发自内心的祝贺他们幸福平安，我的声音有些哽咽，男士连连说谢谢，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师父让我救你们的，我禁不住的泪水流下来。我在心里说，师父我带被救度的众生谢谢您了，每次告诉被救的人谢谢大法师父，我都会流泪，只要一想到师父，我的眼里就会含满了泪水，有一股暖流通遍全身。我才刚刚开始救人，离师父对我的要求相差很远，和同修相比也有很大的距离，但我愿意听师父的话，和同修一起快救人多救人，共同完成好我们的史前大愿，回天对誓约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。同修，你唱了主角吗？在素江中，同修交流文章不少，也暴露出我们好多人心，今想着重交流一下。有好多同修在素江中怕家人知道，即使往两高投寄了控告信，也是背着家人瞒着不让家人知道。可是你想过真立案调查，那时家人还能不知道吗？还有的老年同修不识字，那么就依赖让其他同修全部给办理，从写信到写信封地址再到寄出，有的信封上的电话号码也是同修的，把困难都留给了同修。我们有的同修也是过于热心，也爱大包大揽，当然帮助同修是对的，不识字的可以让他口述，我们帮他记录并打字出来，但是让该同修去完成的一定要让同修自己去做，比如让同修自己去邮寄，这也是给同修走出来
去除怕心的一个机会，自己成熟的一个机会。同修也可以让家人参与进来，给家人树立正念，也是救度家人的一个机会。信件让家人代写，没有电话可以留家人的，这从人的理也合适。有些同修以前被迫害，是由于当时没有做好而被钻空子，才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，因为迫害才使家人害怕，从而向邪恶妥协，甚至走到对立面去。那么这不正好利用这件事给家人一个机会吗？怎么还吓得生怕家人知道？那你想过吗？家人和我们的缘分很大，我们没能使他得法，还往下推了一把。再有，当真来调查取证时，有的就先通知家人才找到你，那么那时你想过家人的感受吗？因为你事先没和家人讲真相沟通，如果他再害怕，再说些难听话，你是不是又往下推他一把呢？等真相大显难天，你怎么面对这些呢？建议那些瞒着家人的同修和家人讲真相沟通，即便他不同意，他也知道了这件事，也不至于真来调查他什么也不知道，从而更不理解你。再有，师父不是说我们大法弟子唱主角吗？怎么老挺不起腰来呢？怎么老把自己放在被迫害的位置呢？当我们升起正念，不再唱配角时，家里的环境就会向良性发展，邪恶现在已经少之又少了。师父告诉我们，念一正恶就垮，红音二怕啥，家人即便不修炼也应该是有福的，而如果反对大法，那将来可能连人都当不上，你想过这后果吗？况且你也不是个例，现在不是有超过10万大法弟子都在控告江鬼，而且每天还在像滚雪球一样递增吗？控告这个迫害大法、迫害人类的元凶恶魔，不应该理直气壮吗？不应该堂堂正正吗？这不是顺天意在做人间最正的事情吗？你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同修啊，赶快直起腰板来，携家人理直气壮的、堂堂正正的告他，早日把这个人间败类绳之以法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发挥协调作用，不落下一个同修。在势不可挡的溯江大潮中，我们地区同修或多或少的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人心，表现不一。致使有的同修在邮寄溯江控诉状中受阻，有的 EMS 快递扣押在机场安检长达一个月之久，有的挂号信只是显示已封发，没有签收，这些情况使同修们很着急。我们通过不同形式的集体学法交流向内找，我们地区全体学员整体提高，不落下一个同修，溯江顺利进展。近半个月，我们发出100多封在最高检察院网站的举报网页提交溯江状，基本全部顺利签收。通过学法要根除掺杂的怕心，同修们都知道，怕心是在讲真相救众生中的最大障碍。在这次溯江中，有的老学员也凸显出隐藏很深的怕心，夜里去贴真相资料，积极去做了，制作印发资料也做了，但这次实名起诉恶手江泽民，按手印填住址和联系电话，就有点怕了，多少掺杂着不同程度的怕心。在中共邪恶长达10几年疯狂迫害下，在红色恐怖中，由于学法不深，基础不扎实，整体上对旧势力安排的这场迫害认识不清，正念不强，跟不上急速推进的正法红势， 反而怕心这些物质在塑浆中起了不好的作用。具体表现在不积极主动参与，顺应天象塑浆救人，时间上没有紧迫感，有的不严格按照常人中法律规范的要求认真书写诉状，有的不填写身份证号和复印身份证，有的地址填写不详细，有的不按指纹，有的依靠别的同修代写代发，还有的怕邮寄时不安全，专门去找普通民间物流快递寄发，更有其个别同修基点站在人上，被人间幻象所迷惑，掩盖着怕的执着，还说这次起诉时机成熟了吗？别再叫邪恶加重迫害等等。针对这些表象，精进的同修以塑浆为契机，一个个找到昔日的同修，包括没走出来的，没有做好的，摔了跤还没爬起来的，邪物状态中的，去和同修一个个的交流，共同学法，共同提高。通过反复学习师父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和挖根等一系列经文，同修们悟到了在正法进程接近尾声，塑浆是对我们自己修炼过程的检验和考核，塑浆也是我们决裂人走向神的一步，塑浆是正法的必然，是慈悲的师尊给我们一次更好的救度众生，唤醒世人，建立威德，跟师父回家的机缘。同修还悟到在塑浆和救度众生上，要彻底否定和清除旧势力参与干扰的因素，不承认相生相克的旧宇宙的理。宇宙大穷所有的生命必须无条件服从创世主的安排和选择，在正法中被救度。我们只有听师尊的话，圆融师尊所要的，坚定不移地跟师父走，毫不含糊，别无选择。整体提高了，怕心去掉了，表现形式上也发生了变化。后来有的地区610邪恶加重迫害塑浆的同修，有的邮局违法扣押邮件，有的邮政人员配合当地610劫持绑架同修。针对这些情况，我们主动找当地邮政人员去讲真相，我们悟到慈悲的师父也不落下一个众生，都给予得救的机会，不是吗？机会来了，邮递人员也要参与摆放位置，我们悟到了，师父就把有缘人送来了。一天，两个邮递员找上门来，推销邮政部门参与的一种经商模式，叫买卖会。在聊天中，我们谈江自明执政的残暴和腐败，对正信的好人活活摘取器官，疯狂迫害信仰真善人的好人，现在是告他，将他绳之以法的时候了。他们直点头，我们还叫他们给烧着几封挂号信，超重的钱也提前预交了。第二天去邮局拿收据，临走还留了手机号，说我可以上门取件。连续几天，我们协调人陪着同修邮寄 EMS 和挂号信都很顺利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说你们邮件多，干脆你们那里作为邮局服务代办点吧，给你们挂牌，有权接受 EMS 快递、挂号信和邮政小包，每天我们路过取件，这样起诉江魔头的控告书邮寄就更方便更安全了。取走的邮件在24小时之内就能到达北京，网上查到很快签收。公安国宝和610人员在7月20号左右找到有的大法学员，企图了解有关塑浆情况，正好把真相讲给他们，就一个是一个，他们态度变得和蔼了，并声称上面通知，走走形式吧，随便问问。师父说，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法轮会保护你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转法轮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红营二，师徒恩。我们对这段法有了新的体悟。
各位同修，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关于公安已经掌握了名单，有同修听到这个消息后起了怕心，其实这个怕不是因为被列入名单而产生了怕，是一开始溯江时就隐藏着怕，或者是投寄溯江状时就掺杂着各种人心。99年前后，邪恶想方设法获取大法弟子的住址电话以及其他相关个人信息，然后进行监听监控。而今天，大法弟子用全部真实的信息对江魔进行控告，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，我们这么大一个群体用真名实姓控告，诉状内容是真实的，我们不存在诬告，我们不怕查，我们敢于当面锣对面鼓。从一开始溯江，我们就应该有被调查核实事实的心理准备。同修千万不能有诉状没人看的想法，也不能有自己诉状不会被打开看的奸猾侥幸心理。诉状就是要有人看的，更多的诉状就是应该有统计分析的。公安也好，高检也好，列出我们的名单，正说明我们的诉状已经如愿被重视，诉求人数也如愿被进行了统计。我们要否定的是公安和610系统的迫害企图和恶意行为。我们需要转变观念，加强正念，让统计结果成为打开障碍公安和610等人员不接受真相和震慑邪恶的法器。正法已经走到今天，同修不应该再存有被迫害的想法，任何的干扰都应该被视为讲真相的机会。告江魔，大法弟子应该理直气壮，告状不违法，没有谁不能告，这是现有法律给予公民的权利。最后建议同修多学法，正常讲真相救人，加大发正念力度。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，大家都稳住心，一个不动就知万动。选自文章《如何让溯江状畅通无阻》。我们共同配合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顺利在最高检的官网上控告了江魔头。当系统显示您向最高检察院举报的信息，系统已经接收后，我感到无比的轻松，浑身被巨大的能量包围着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好高大。我最深刻的感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空间场清澈，之前所有的负面因素与思想业基本被清除，本来这就是演化出来的假象，你速成了，它就没了。二是明显感觉自己又提高了一大块，那种彻底与人决裂后的轻松，是修炼以来从未体会过的。三是感受到师父给我消去了很多不好的物质，使自己心态更加祥和慈悲，仿佛感觉到师父的大手抓起我，一下把我提得很高很高。四是做救人的项目时，怕心和顾虑心又少了很多，正念也更强大了，大魔头都起诉了，别的还有什么可怕的。五是对修炼有了更清晰的认识，真正体会到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你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修炼中。同修们，拿起笔来写溯江状吧。对于我这样一个后得法，2009年得法的弟子来说，溯江前后的感悟实在是太多了。溯状投递成功时，发自生命内心深处的激动，用尽人的语言难以表达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选自文章《青年弟子溯江过程中的感悟》。在这个资料点上，还特别注意学法。资料点上的每个同修都有自己的学法小组，资料点的同修每周还集体学一次法，每个人还找时间自己学法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我感到自己在不断的升华着，在不知不觉中心性层次在提高。一开始自己什么都不会做，同修总是细心的教，做错了从不斥责，总是那么祥和，那样宽容，让我时时感受到大法这片净土的祥和和温暖。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充实，越来越会干，从开始的协助到独立干一个项目，到干多个项目，从怕干不好谨小慎微到越来越自信，印真相资料，刻录真相和神韵光盘，丝网印刷， 发放真相资料，打真相语音电话。大量的学法，全身心投入三件事，使我每天都融入在法光中。自卑和怕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痛苦怨恨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我感到自己真正得法了，我感到了真正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神圣和美好。选自文章《融于法中，我会笑了》。由于自己法理不清，是用人的心、人的观念在看问题。现在我对你错的迷中，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有什么问题，所以当时压根儿我就没有想找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什么不对的，或有什么该修的、该去的、该提高的。后来我学了师父的洛杉矶式法会讲法，师父说，修炼就是向内找，对与不对都找自己，修就是修取人的心，总是不接受指责与批评，总是向外指责，总是反驳别人的意见与批评，那是修炼吗？那是怎么修的？习惯上总是看别人的不足，从来不重视看自己。别人修好了，你又怎么样？师父不是盼你再修好吗？你为什么不接受意见，老去看着别人，却不向内修，找自己呢？这些话好像师父是看到我的情况，针对我个人说的一样。师父是希望我在此向内找，修自己，从而得到提高啊。自己却没有修炼人应有的状态，眼睛总是一直盯着别人，习惯性的向外看，而不修自己，找自己，把自己排除在修炼之外，这怎么能算一个修炼的人呢？师父在新加坡法会中又说，我给你们提高最快的办法，就是叫你们互相之间在矛盾当中表现出你们的弱点，你们却一遇到矛盾就推开它，指出别人的缺点，不看自己，那怎么修啊？从这件事看，贾同修给了我三次修自己、提高自己的机会，可我就是不悟，反而用人的理来衡量这件事，责怪于他，是师父的法棒喝了我，才让我清醒了，才意识到我该向内找自己的人心或执着了。向内找，我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错了，我体悟到出现了问题永远都是自己的错，永远都应该找自己的不符合大法要求的人心执着。找到这些人心执着后，要坚定正念，克制它，摒弃它，修掉它，还要转变习惯性的向外照，眼睛总是盯着别人的变异观念，同时认识到这些人心执着都不是我，这只是附合在我身上的一层污垢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法来洗刷它，来归正它。文章有删减，选自文章《一次向内找的过程》。
不久回归路，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